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无时差研究所，我是科科。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妈妈。
对，然后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其实也是蓄谋已久吧，因为特别是觉得说最近好像很多人都热衷于这种比较时髦的运动，包括飞盘、腰旗橄榄球，感觉身边的很多小伙伴都开始玩，好像这个热点已经从户外露营转移到了户外运动上面来，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可以有机会一起来探讨一下。所以今天我们就想来聊一聊，为什么这段时间像飞盘、腰旗橄榄球、皮划艇这些时髦的运动忽然火起来了。然后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这些运动的亲身参与者，并且对这些运动极其痴迷的一位朋友啊，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嘉宾 Sky。
Hello， 大家好，我是 Sky， 非常荣幸参加这无时差研究所的这期运动活动。
运动是吧？
满脑子都是运动了，现在。
对，节目录制。
对，这两天有篇文章非常出圈，就是你是真的想玩飞盘吗？还是你是馋他的身子？是不是？我今天又把那篇文章看了一眼，那哥们儿写的就是，好像他之前是踢足球的，然后因为像这种飞盘、腰旗橄榄球忽然火起来之后，导致他们的足球场被占。
我看到那篇帖子的时候是520那天嘛，早上看见了，然后我就觉得。为什么这样？我们本来那两圈想玩飞盘就订不到场地，他出来一说是因为足球，也订不到场地，然后就开始骂飞盘。我当时觉得特别无语，好像中国足球变得不好就是因为飞盘占了场地一样。
但我不得不说，因为前一段时间，我这个我不爱运动的男朋友也难得去打了一次篮球，然后他发现他的场地也被飞盘的占了。
对，是我上周去参加了另外一个活动，在海淀区那边，是网棒球，就也是一个最近马上要火起来的小运动，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只能订到一个5人制的场地，特别小，在一个角落里，剩下的全是飞盘，然后被整个场地都给包了，以至于第二天我们又说再去打那个网棒球的时候，场地说已经被飞盘给包了，而且还涨价了。
我是觉得中国足球好像仿佛找到了一个出口，他们最近开始调侃说打败中国足球不是足球本身，是飞盘。就我感觉啊，这也不行哈，今天听下来感觉飞盘也订不到场地，到底是谁的锅？就可能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各种运动都在抢占场地，但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现象，就是大家都愿意出来去参加户外运动，不管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吧，我觉得就说明年轻人无处安放的青春
精力
对，需要找到一个地方去发泄。其实飞盘这个运动最近还是非常出圈的，而大家是怎么知道或者了解到这个运动的呢？
就是因为去年看了那个李诞的那个脱口秀大会，当时那个小北他就吐槽那个飞盘，就说我觉得玩飞盘教练让我抓，然后我一想我这么高我只能用嘴叼，那个段子特别逗，然后觉得自己特别像狗子，然后好多人就觉得特别有意思，然后我就心想飞盘到底是什么，其实可能你可能知道那个东西，但是你不知道怎么玩。结果后来有一天我跟我另一个朋友去吃饭，然后他就说他最近在玩飞盘，我说那你带我啊，我要去那个群里去玩。然后我还记得就是去年10月16号，我还是玩的算是相对来说早的，就第一批受那个节目影响的人。结果当时觉得哎还挺好玩的，就你以前没有参加过这种，女生很少参加这种团体运动嘛，然后你在那里面有男生有女生大家一起玩，然后听教练指挥，就你工作这么长时间之后突然感觉回到了上体育课的那种感觉，就觉得我好有意思，青春又回来了那种。
是我觉得我第一次接触飞盘的时候，其实是我2年前在采访一期节目的时候知道这个运动，就知道这个东西居然还有比赛，是因为我之前就是听过我们节目的朋友知道我们之前有请过孙琳，就是从流水线女工到谷歌的程序员的那个小姑娘叫孙琳，然后她的一项就是工作之余的一个热爱的运动就是打飞盘，她也是因为在深圳的时候打飞盘才认识了一群全世界各地的朋友，然后从此他决定要出去留学，然后并且走上了这个出国然后去谷歌工作这条路。所以我觉得可能飞盘对于他整个人的人生观，还有对于他这个交到的朋友或者他的这个视野的打开，其实在他的人生道路上还是很重要的一部分。然后他也说他就是平时在深圳工作的那一会儿确实平时没有什么事情嘛，然后每天就是最开心的事情就是下班之后能跟朋友一起就是玩飞盘，而且他们还去东南亚参加了很多比赛，所以我当时就想说哇，原来就是有人真的在很认真的从事这项运动。因为在我以前的记忆里面，我觉得飞盘就是 在美国的一个大草坪上，大家互相抛来抛去一个下午打发时间的一项事情。我根本没有想到它其实还有一个非常专业的这样一个国际的比赛的形式。
其实我觉得就是刚才你讲的那个女孩的故事，我自己还感觉挺有感触的。因为我去年就去参加那个非凡活动，是我就是算是第一次出去参加这种社群活动。我之前可能就跟同事啊周末出去玩啊爬爬山啊什么之类的，就没有参加过这种社群活动。但是自从我去了之后，我就发现北京真的好好玩，然后你会认识好多就是各种各样的人，他们本身可能自己的职业白天是律师啊审计师啊，然后是什么理财师啊，到了晚上之后大家都是一块儿来操场上寻找自己年轻的那种活力的那种感觉。然后你就完全就是两个大呀吧，因为你平时也见不到这么多人，然后有这么多身份的，可能他们还不止一个身份，还有都是斜杠青年啊之类的。然后就觉得人生原来还有无限种可能，你也不只说天天上班下班就完了，还可以有更多不一样。然后来参加飞盘的人，就那会儿大家就还是一些比较喜欢新兴运动或者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思想还是比较 open 啊，开朗活泼。然后你跟他们在一块玩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也不会特别难受，然后大家都非常 nice 跟你交流啊，然后跟你聊这些怎么玩啊什么之类的，就觉得特别的好。嗯，
就是我以前是我们学校垒球队的，不是校队的。
是吗？
是的，然后所以我就非常喜欢投掷类的这些东西的。这
节目请王妈妈来给大家讲一期垒球比赛规则哈。
我这玩意儿能讲一期，我天，这三分钟待会儿给你讲一下，没有了。就是这，我觉得垒球、棒垒球这个东西，就是你玩参加玩的人比那个看的人要快乐。然后你玩过一次之后，比你讲，因为我在这边就是空着讲，讲多长时间其实都有用，就你自己玩一回，什么都明白了。我自己是因为非常喜欢这种投接类的，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有没有什么学名，就是接东西扔东西的这种运动。我小时候就喜欢砍沙包，然后所以我就会玩垒球。然后其实我差不多2014-2015年的时候我就玩过飞盘。就因为它也是一个投接类的东西，然后我们当时学校操场还挺多的，然后好多人都会在那个操场上面扔。
就是我觉得其实飞盘这个活动其实或多或少大家之前都有看到过，不管是可能在学校里面或者在什么地方，就是因为这个活动本身门槛很低嘛，其实你买个盘就可以了。就是你如果没有那么想没有想要那么复杂的话，其实买个盘就可以了。但为什么好像今年就忽然就流行起来了？就大家是觉得这个主要的这个刺激因素是在哪里？
我觉得疫情是主要的一个大的原因，因为疫情之后好多就不让室内运动啊，或者动不动就开始就封锁，也不是封锁，反正就不让你这聚餐啊这那的，然后就会导致大家说去找户外的运动。那户外的运动就会对女生来说就十分有限啊，你要么就逛逛街，然后骑骑自行车之类的。其实飞盘它装备很简单，你买自行车可能要投资好几千块钱，但是飞盘可能一个不到100块钱你都能买到，所以呢然后也不占地方，你丢了也不觉得可惜。 对这些特点导致它也很容易上手，你只要去上一次课，然后你大概知道怎么跑位啊，怎么传接盘啊，然后你就传起来之后就变成一个团体运动。然后而且男生女生一块玩，对于从小就是没有说是跟男生一样踢足球啊打篮球啊这种来说，对女生来说会是很新鲜的东西，然后就大家一起玩。对，然后他就有社交属性嘛，大家一起在上课，相当于一起上2个小时的课在那儿。
所以对。哎，那具体来说的话，现在这个飞盘是不是也是非常有组织有纪律的，就是它是有一定的规则的，就不像是我们理解上的就是两个人在那边互相瞎扔。
对对，互相瞎扔那是基本的，练你一个传接盘啊，比如说练你如何抖手腕啊这种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技能。对，就是你如何把盘又能稳传的又能远啊，这也是一项技能，有的时候你扔出去就偏了。
对对对，
哎，这个确实是，就是我感觉这有一些技巧还是要练习的，就包括你像那个标起橄榄球，其实橄榄球看上去扔出这个东西并不难，但是它不是要扔到那个球它本身在长轴上自旋转，然后并且要像一个子弹一样的那样一个投掷出去，那个我觉得还是需要练一练的，还是蛮有挑战性的。
是，我有点害怕，要去就像你说的像一个子弹一样向我飞来，我就想
躲。对，那打到身上还挺痛的其实。
对，规则它是有的，就像一般的比赛的话可能是比如说7打7， 然后就这边如果有三个男生四个女生这样呢，就对方也得有三个男生四个女生，然后就要一对一去防他，然后你要开始，就如果攻方开始发盘的时候就开始打到对方的得分区，它就跟足球场地差不多一半这么大的一个场地，也有得分区，就跟足球的网一样，你必须通过和你队友一个个传盘传到对在得分区接到那个盘才算你成功，然后才攻方才会转换成对方区传的攻进攻这样。所以是有一个规则在，然后如果你拿到盘的话你是不能走动的，就跟篮球一样，你如果拿了篮球你走的话就是走步嘛，然后飞盘也是，对，你拿到之后你不能走，你必须就通过各种，有人会防你，你通过各种假动作把这个盘传出去给你的队友然后接住，如果中途被人打掉了，打掉了之后就像篮球一样被人盖帽了，然后就被盖掉之后就盘权就会转嫁为对方，就跟篮球一样，也是球权就给对方，所以中间如果打起来打得配合非常好的话也是很激烈的。
哦，
嗯，
听上去还要斗心眼
啊。对，然后你还有
话说的，
还有假动作。
对，而且中间他如果就是在打起来的时候如果盘掉了，每个队里他会有一个专门一个就是比较指挥的那个人叫 handler， 就是他拿起这个盘他会指挥大家往哪跑往哪跑，然后就几个人就来回跑位，然后他就传给谁，然后如果中间要跑出来接盘的那个人叫 cutter， 就把这个传盘的这个线路给他 cut 掉，然后就叫在中间把他接住，你就 cutter 这种的，还会有几个这种就是都是从国外进口来的术语。
嗯，
是，
这个要类比起来更像哪一种，比方说大家传统上接受度更高的运动，
其实有点像篮球，然后也有点像橄榄球的这种，就对两种都有的一种结合。
是，那目前来看的话，就是其实是不是每个俱乐部都组织这种飞盘，基本上大家玩法还是比较相通的，有没有那种比方说初级或者进阶一些的玩法，还是基本上就是你刚刚说的这种，
就是去年玩的时候，大家基本上都新人。如果你去这俱乐部的话，就给你教一教规则，然后中间互相的分两队传盘，传完盘之后剩下一个小时就开始打比赛，就一共两个小时的这个俱乐部活动嘛，剩下一个小时就开始分队打比赛，然后打完比赛差不多你就体验完了，就这种。基本上你如果是个新人，你可能去体验个两三次，就一直这样玩，然后中间可能每次面对不同的队友。这种情况，然后今年呢，因为去年已经传播过一段时间，如果你老这样，你也没什么进步，然后你觉得也很无聊，所以我今年年初就没有再去玩，结果好多俱乐部就开始推陈出新，就是他有新人场，有进阶场，然后还有新人比赛，然后还有什么进阶比赛，然后如果你要特别优秀的话，这个队可能会有俱乐部，然后就把你拉到这个俱乐部里面，成为队的一员。这种，然后你又会跟他们参加训练，然后变成其中一个队这种的。
哇，所以你还经过了市场教育的过程的。
对，我自己也是，就是其中一员，被市场教育的一员，我就发现
越来越强。
对，然后有一些还会有，比如说他们会报名有一个俱乐部，就是他会每周都会有一个固定的每个周五，就是。你可以按照你的队你自己攒够七个人之后你来报名，然后今天晚上有五个队大家都来比赛，你攒够你自己组成了七个人，然后你今天晚上来比赛，就这种的就会相对来说，对，很有意思，就你自己在下面玩得很好，然后你们七个人想找别的队一起打比赛，
对，一个五十发研究所队。
可以我其实想问，就是像这种团队，像飞盘这个团队比赛的话，七个人里面如果水平方差特别大的话，会有影响吗？
肯定会有影响，因为你如果你太次的话，你就接不到盘，也没人传给你。
不，就是大约几老带几新，这就能带起来了。
我就是非厚脸皮跟人家参加人家专业队的比赛，然后他们五个老人带我们两个新人玩了一会儿，他们不想玩了。
啊，这哇，那
这么
需要水平如此的统一啊？
因为对面那个队比较强，他们配合特别好，然后我们这两个新人就在中间老被漏掉。比如说，我们明明在得分区在站着等着别人把盘传给我们，然后我们也是要接不住。就
这
种的。
个人的这个能力和团队配合都很重要，是不是？
哦，是的，是的。因为有的时候那个，比如你传盘传的非常远，然后呢，如果跑得非常快，跳得非常高的话，你就能又快又准的把那盘接住，不论它传成什么样，你都能跑过去把它接住，那就非常厉害了。 如果你很菜，然后他传的再好，就扔到你胸前你也接不住，那就很难。
有很多专业人士在跟大家一起玩，那还是更多的其实是主要大家还是图一个新鲜在玩。
我觉得北京这情况就是北京现在俱乐部还挺多的，就是这种俱乐部可能自己也会带一些活动，但俱乐部自己也有一些队就很专业的，比如说那现在就是飞盘教父张坤坤哥他
教父，
对，北京
教父，
有
这个教父什么来头，
他打了十多年了，打了十多年飞盘，就很早就打。
有采访他的文章，
有采访他的文章，也有采访他的视频什么的。他就是非常非常早，一开始一直是公益性的那种推广，就是让想让所有人好多人都知道盘，他也会去他俱乐部代课啊什么的，就这种，就一直推广。对，然后他那边会有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些队啊，然后由下面也会培养一些，就是这种几个队之间，平常大家打比赛也不能一家独强嘛，也会就变得会很没有意思吧。然后如果玩的特别好，就会也有一些这种联赛什么之类，什么 BG 联赛啊什么的，就北京这些俱乐部之间会组织。虽然我没有参加过，太菜了，一直玩的。
对，哎，我想问，就是教父他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水平？那就是从比赛本身能看得出来有区别吗？
能，也有 MVP， 有些就能老能得分，老跳特别高，
跳得高是吧？
因为就传的盘非常远，你可能如果一开盘，从对方一开盘，你呼呼跑跑到底线去，然后把那一盘给接住，就这场就结束了，可能就三秒，就是那夸张一点
啊。
对，
全垒打
就是全垒打，就类似全垒打那种。
所以这个运动听上去好像就是不是说还是比较年龄友好的吧？就教父听上去也啊，
对，没有特别大，没有特别大，坤哥对不起。
啊，不是教父嘛，老觉得得是那个那样形象啊。
没有特别大，还活跃了。
但总体上还是，对，我就像我们这种老胳膊老腿被工作摧残的这种，比较老化的身体，
就是，
也可以参与这个运动。
可以，像我就是这种，就是去划水，然后逼着自己跑步，因为我不喜欢跑步，我觉得跑步有点无聊，但是在飞盘的时候，你就会一直跟大家互动，然后跑步，各种跑位，你还要防人啊什么之类的。就会强迫你跑起来。
我要想加入到这个运动里面，就是自己买一个盘，我记得也不贵，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装备了，对吧？
其实如果你想打的稍微好一点，专业一点，也可以，比如说手套可以增加摩擦性嘛，然后让你接盘比较容易。对，就跟打橄榄球啊什么之类的一样，你有一个就稍微专业一点的手套会比较好。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因为会在真草场地或者假草场地啊，你要如果有个钉鞋的话，那跑起来会增大一下摩擦力呢，可能也会比较好一点啊，就这种的。还有比如说现在就是非常火的小红书的姐姐们有各种各样的装备。
小红书的姐姐们有什么装备，快来说一说。
就前段时间也有被批评的，就说大家去为什么现在大家运动都要穿瑜伽裤，那不是瑜伽裤吗？
Lululemon 是吧？
对， Lululemon， 或者就大家都会穿 Top Bra 呀，因为飞盘它现在它也会有一些附带的一些就是价值吧，就它会有摄影师拍照，然后呢就会拍到你在运动中的各种飒爽英姿，就觉得自己哇挺好的，就你去既运动了，还有人专门给你拍照啊，然后你就觉得挺好，我还能出来回来炫耀一下，像我一样经常发朋友圈炫耀。就这种。
我在想这个其实也很苛刻啊，那你说女生穿什么，难道穿大裤衩子去打吗？这也不太合适好像。
对，是，我觉得就穿什么就无所谓吧，就想穿什么穿什么。我觉得你像女生说女生爱拍照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我觉得没必要苛责。一想大家出去逛街也爱拍照，就女生就是爱拍照，没办法。
是，而且运动拍照很好看啊，我觉得也没有。
啊，对，
其实我们刚刚其实聊到了就是飞盘这个运动为什么会火的几个属性嘛，一个就是可能是它门槛比较低，不需要什么样的装备，就刚刚王妈也问到了。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说到，其实可能更多的是女生比较友好，而且它其实一个是拍照好看，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没有特别多的这种肢体的接触，就是
对，就友好，非常友好，因为它那有个飞盘精神，就是大家是如果要防的话，不能贴身防，也不能碰对方，要保持一个盘的距离这种的。 然后如果、
哦、
而且也没有裁判，就靠你们互相的这种飞盘的精神，就互相谦让啊这种的，就他是有一个这种、
哦、
这种理念在的。
对，没有裁判这个东西也很妙，我觉得就是他就没有人去裁定你这个东西到底是哪一边得分嘛，可能更多的大家还是互相商量的这样一个结果。
对对对，而且飞盘它也有一些就是怎么说呢，它也可以做周边，因为你的盘如果是个白的，你可以上面画你自己的 logo。 我的盘就是我有一次去参加活动的时候他们就现场画的，就这种的、
哦、
对，所以它、哦、然后飞盘还有一个飞盘夹，就你可以就跟一个夹子一样夹住飞盘，就挂在包上。你看现在大街上好多年轻人都会在包上挂一个飞盘，就特酷，然后上面的花啊什么都五颜六色，各种各样的，有自己的一些标志在上面，就也是一种、
嗯、
也相当于也是一种单品，对，单品，时尚
单
品。单
品，对
对对。
那它这个火还是从很多层面上确实迎合很多的大家现在的需求，对，包括拍照的时候那个状态。我确实觉得只要你那个装备上齐了之后，连我这种人我都愿意留个照片。
我有一个去的特别知道大家这种需求的一个俱乐部，他会摄影师就挺不容易的，躺在地上给你拍，两个摄影师。
哇，
对，然后就还会告诉你说教练扔盘的时候扔高点，然后让他们跳起来接，然后就能拍出大长腿，就是还会指挥。
所以这个是跟能跟那个外拍是可以放在一起做的一门生意是吗？
对，运动写真就这种。
写真，
梦幻联动，我天！
就飞盘摄影师赚很多钱都现在，因为这现在这个活动太多了，然后每一场都会有两个摄影师起码，因为要拍很多人嘛，基本上每个人的当天晚上或者第二天就会把照片发到群里，然后你就能看到你自己的这些所有的这种照片。嗯，然后基本上每个人都会有一个特写，要不然人家不钱白花了吗？就这种。
哦，
哇，
每个人都要照顾。
对对对，基本上每个人都要照顾。
这个好厉害啊！
你想想，你花100块钱，你既运动了，然后还有人专门给你拍照，然后你还认识了新的朋友，比去健身房上团课不好多了吗？
健身房的操课拍出来照片都很丑，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个运动本身就很狰狞，飞盘比较灵动一些嘛，就是飞盘你其实更多是拍你就是动，就是奔跑，对，动态的一些动作。
是，而且户外的话蓝天白云呀、啊、绿树啊什么的会比较好看。
对对对，
而且你想它这个也不是，刚才也说了是那种轻对抗性的，所以你表情并不会特别狰狞，也不会那种龇牙咧嘴的，就表情控制还基本上挺容易到位的，而且你会接盘的时候会有欣慰的笑容。我现在发现好多这种新火的运动，就是这个在组织这项运动的过程中都会考虑到大家这个运动之后的发照片发视频的这个需求。就我前一段时间不是沉迷于上那个跳舞的课吗，就其实那个课的安排设置我觉得也很像，因为一个是女团舞就是很火，然后它其实教的都是那种 pop jazz 或者是 hip hop 这种，比如说你一小时可能你学4到6个8拍这样，然后它最后的时间就是分组然后拍视频。对，它一方面是能练你就是上台的这种感觉，另外一方面确实你下来之后你就是能把你自己万一跳得好的话你就能发那个朋友圈或者是发短视频平台。
是是是，现在就是这个自媒体时代啊，每个人都要展现自己的特
性。哇，我觉得这个
对，就是比较，你想想感觉这潜水啊这种就已经感觉花了老多钱，花了还挺有点极限运动感觉的东西，然后你会额外的给拍照片付费。
对，而且他拍的照片现在很多俱乐部他都会加水印，然后呢加水印你有懒得 P 了，就是说有吧，然后你发了朋友圈、
哦、
其实是一个更好的一个宣传作用。对，然后就好多人都就去看了，就是也是一个就是这种像什么资源置换的感觉。
是
所以就是逼着你又会去买衣服你知道吗，就反正不能每次都穿一样的。
都是 KOC 啊。
yeah, 所以就逼着我也买了一堆这种各样的衣服。
天哪，这算盘好丢。
是吧，就你就会、
哦、你这样一说真的是我参加的那个舞社他还有自己的周边，你还能从他那儿买完再发上还有他的 logo 啊，天哪，奸商。
所以现在各大品牌都要跟这些户外运动的组织社团去合作嘛，或者自己去组织这种户外的活动，其实一方面就是增强你的品牌的认知度，另外一方面也是在带自己的产品吧，我感觉。
哦，对，我因为我说我上次我刚才提到那个画飞盘的那个活动，其实就是当时的昂跑，就现在也比较火的一个运动品牌鞋，一个跑鞋，还有那个 Shake Shack 一起的一个活动、 就当时就是大家就去交了一点报名，
凑什么热闹？
就因为昂跑在三里屯那个楼上，然后 Shake Shack 在一楼，就用了 Shake Shack 的场地。
哦
，对，然后在 Shake Shack 吃，就画盘，画完盘之后，大家就在这吃东西，吃完东西之后就去昂跑溜了一圈这种的，然后还会试穿他们的鞋什么的，就这种，然后还赞助了，就是试穿，就那整个一个场就会让你穿他们的跑鞋，看看感受什么的，就这种。
嗯嗯，
对，然后他，你想想，他如果找群演的话。去拍这个鞋子可能也不会有这么好，但是你在玩飞盘又非常时尚又潮流，然后大家又穿比较好看，你再穿上这个鞋子就拍出来一些照片，就是它的一个社群活动，就是这个昂跑的社群活动。
嗯，
对，
嗯，
就这样，大家又互相的这种促进吧，现在算是。
是，说到这个，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今年或者是这两年吧，其实小红书真的是就是推广大使吧，我感觉就是本来大家可能都在自己的这个私域流量里面发朋友圈什么的，然后今年会发现小红书或者是就是小红书上的分享成为了更多人就是获得很多就是这些就是看能够看到这些运动的很多的一些渠道吧，就是你会发现很多运动或者很多事情都是在小红书上忽然出圈的。我觉得小红书也真的是很魔性，如果没有小红书的话，我觉得不一定会有这么多人都知道这项运动。
对，而且小红书它还会推流嘛，如果最近什么比较火，你发这种东西，它就会给你一些推广的流量券啊，或者是你要达到一定的粉丝数量之后，还会给你拉一些广告啊、赞助啊什么之类的。就它这一套这种算法让我觉得非常神奇，就你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一个网红。然后你就都有可能有代言，然后都有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这种职业的上的副业上的收入吧。
所以咱就说足球这运动跟着比什么劲啊？
那咱就是说，如果足球咱们也安排一个摄影师在那边，就有没有可能一定程度上提高足球的技术水平？
不是，你刚刚说了飞盘就占人家就占半个足球场，足球占一整个足球场。二十几个人跑来跑去，那裁判，人家足球裁判都是专门练过的，摄影师还得扛着相机。
是
啊，我之前还看过，好像之前是不是也提到过，在足球那个节目里面提到过，就是现在就尤其去年欧洲杯的时候，国内其实看的人并没有那么多，一个是可能时差不太友好，然后再然后就是因为他，比方说90分钟或者120分钟的比赛，你就算进三个球的话，他每半个小时才进一个球，
啊、对对对对对，
其实中间30分钟。对，是施展战术的，大多数人看不出来这个战术，或者不会看线路啊什么的。对，所以你其实没有那个爽点，
是是是，
就不太适合短视频时代。
嗯嗯嗯，
是的，对，飞盘就
还是挺快的，是吧？
很快，如果你配合的很好的话，就很快。
嗯嗯，
对，
嗯、
就很容易接盘，然后防不了。
接盘。
接盘。
这个红火跟他这个隐喻有关系吗？呸，瞎说的。
飞盘，如果你接到盘了，或者是大家刚才的传特别好，如果赢了之后，大家就互相会拍手 high five 一下，就这种，就国外的这种文化都进来了。其实在国内，你不会有这么多这种，这种文化上的这种影响吧。然后就你就会觉得哇，我跟他家都是一个 team 的，然后我们刚才一起进球了，好厉害，就这种
达到了团建的效果。
对，是的。
对，是的，因为你很少有一个运动是男女都可以一起参加的，
对
吧？这种团体的运动，
是的，是的，是的，
对，
适合相亲是吧？
适合相亲，哎，咱就是说这就是适合相亲。
对，茉莉花开确实搞过飞盘
啊，
对对对，这确实合适，因为而这男女数量配比感觉也都很匀称嘛。
对，
而且它由于它火了之后特别时尚，所以以前我就会想。大街上怎么都是女生啊，看不见几个男生都在家打游戏吗？后来有了飞盘之后发现大家都在飞盘场上了，现在
哎，所以飞盘场上的这个平均颜值跟大马路上的平均颜值比有差别吗？
哦，我觉得是高的。
哦，真的吗？
的
哦，那这项运动好感加一。
那个他跟其他运动的颜值比呢？
其他运动我也没参加过。
好回答，好回答。
我就说我去年参加的时候，就是大家都会一些比较时尚，或者是比较 open， 或者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本身他可能就从事的行业呀，或者是平时自己的这种兴趣爱好，就是一些时尚，或者是怎么着都是干干净净利索的那种男孩子，你知道？然后就会觉得哇， 都挺不错的啊，不会穿着满大街都是黑色的那种衣服，你分不清谁是谁。
嗯，
对，就都，而且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些体育生也来啊，那都肯体育生肯定都是那种跑的也特别快啊，然后跳特别高啊，然后就像感觉像回到了初高中那种看灌篮高手那种感觉。
哎，咱就说这个篮球和足球，你其实没法正大光明在场边看帅哥的，就有点奇奇怪怪，对吧？你还是有一点，女生还是有点害羞的，但好像你参与这个运动，你就能够很正常的跟别人去互动去交流。我觉得其实这个还是挺加分的。
就其实是参与和观看的就两种不太一样的，足球篮球就是玩到一起的时候男生会把你当哥们儿。你在边上看的时候你并没有参与，你的感觉就是你还是一个旁观者，你只是在为他喝彩。
嗯，对
对
对对对，拉拉队，把你当拉拉队呢。
对，但是飞盘的话你就大家参与的时候，就现在大家参与的时候男生不会把你当哥们儿，然后前年还参与了。对对对，
嗯嗯嗯，是的是的。嗯，
就是其实之前有一段时间大家专心在剧本杀密室逃脱这个层面上，我觉得剧本杀其实也是公认的一个年轻人社交的一个窗口嘛。
嗯嗯，
那我不知道就是剧本杀的就是延迟和飞盘的延迟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其实我理解参与的也大多数可能不是一类人。
对，我跟你讲，咱们不是玩过剧本杀吗？一起。
对对对，
你想想上次你们一对 couple， 他一对 couple， 就我一个单崩个，我当时后来我心想我为什么要去就
浪费时间是吧，
他人数会比较少，然后呢你就不能有特别多的交流，就当然也有交流了，就互相，反正一共就五个人嘛，但是飞盘就不一样，起码他是24个人。哦，然后就对人数会相对多一点。另外我跟你讲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我在我去参加另外一个社群活动的时候认识一个女生，然后她就问我，接着就去参加飞盘了，她问我干嘛，我说我要去飞盘，然后她就说哎，她也想玩，就问我带她一次，然后我就带了她一次，她就再也不去玩剧本杀了。她说因为去玩剧本杀男生的话他可能不爱运动，或者是喜欢这种东西，就在屋里面这种开脑洞啊什么之类的，但是你去这种运动场上的这种男生，起码自己就是有那种光芒的感觉，然后他比较爱运动，然后就会比较开朗，比较 open 呐。
咱就是说，可能还是喜欢这种阳光大男孩是吧？去油腻的感觉。
嗯，对，是，对，还会有一些就他也喜欢肌肉男，还会有一些就是又练的比较好的男生也会去。
对，我觉得画像应该是不太相同的两群人。而且你刚刚说那个点很对，就是他其实是更多的是从不同地方来的，大家自发的组织在一起，不像剧本杀可能更多的都是朋友带朋友啊，然后人数也会比较少，像这种他可能本身基数就很大，所以他也不存在一个就是说那大部分人是认识的，然后你是不认识他们其中的一些人，就会有一些疏离感。我觉得就是这个可能大家都是就是两三个过来的，然后大家凑在一起，对吧，就是过来交朋友的。可能
对，而且剧本杀一玩5-6个小时，飞盘2个小时就过去了。
那是怎么讲究效率？
这个就好。
对，就你，是你，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剧本杀人，你要一直在跟人待5-6个小时。
柯哥，你只有你才会连玩2-3天血染中能
啊！我的天，
我都不稀得说。
其实。我觉得发朋友圈或者是发小红书这个事情其实也有一些争议吧，就是最近的这段时间，就是会大家经常会觉得说是不是审美又变得趋向于单一了，然后可能很多人在小红书上展现出来的或者在飞盘场上就像一个小红书的样板人，然后大家都穿着类似雷同的衣服，然后就打扮都很精致。我不知道这个事情你是怎么看的呀。
嗯，我觉得可能就是一种潮流吧，就像一开始小红书玩小红书的上面的美女，你都觉得什么白瘦幼啊或者怎么样的，大家都可能朝着那个方向发展。过一段时间最近又开始说运动风比较好，然后你整个人比较 fit 比较阳光，然后大家就都开始朝着这个方向来发展。因为我在玩的过程中我也发现有很多小红书上的 QL， 他们之前可能是美食博主啊，也可能是别的就是 cycling 的博主啊什么之类，也都来玩飞盘，就可能就会觉得运动风就加上疫情的影响吧，觉得户外运动又比较火，我觉得 只能说是可能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吧。
其实现在有太多的那种体验课，
包括不只是运动啊，包括画画啊，不同类型的画画啊，对各种东西，它其实很多人都是我想表现我岁月静好，表现我多才多艺，然后我上了一两次课，拿了几张照片发朋友圈，这件事情就结束了。我觉得大家很多人可能会讽刺这种东西吧。其实你并不是真的热爱这个运动，并不是说一下子喜欢了，你只是说觉得这个事情看上去挺酷的，挺 fancy 的，然后我特意有照片把它发出来了，然后展现出来我这个人设是一个比较精致的热爱生活的这种人设。对，我觉得如果是我自己是挺，其实我挺不喜欢这种，但如果你真的是我这个运动我玩了两次，我跟这个运动特别有缘分，我玩就挺开心的，然后我多深入玩，然后我每场都发，我觉得这都挺好的。我是看见一个人就长期喜欢这种，我都觉得挺好的。然后朋友圈也有喜欢那个攀岩和什么拼拼图这种，就是他真的就是什么墙都爬。但他最近疫情这个情况，他在北京他没有墙可爬了，他在爬那个家门口小区的门垛子，就是非常专业的姿势爬。真的，我那视频笑的我，就很瘦小的那种女孩子。然后他就是他，我感觉我。攀岩是不是需要找一些什么支撑点啊，然后应该也要看路线，然后练一些路线，他就是很认真的在他家小区门口的那个短短的横墙上面练。
我是觉得就是说，是不是这个其实也代表了一种现象，就是大家可能对于现在你的这个外在的塑造或者你身材的这一部分还是有一些些焦虑的，就是我们总想把好的一面展现出来给大家看，然后让外界认为我们是一个积极生活，特别是一线城市的年轻人是一个积极生活，然后生活就工作之余生活非常丰富的这样一个奋斗逼吧。我觉得是不是一定程度上也受这种氛围所影响。因为我今天看一篇文章说县城会飞盘会火吗，就是县城就是一线城市的就是这种狂热会带到三四线低线城市来吗。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就是是不是当你脱离了这些可能一方面需要社交的属性，一方面就是对于这种营销自己的这个个人形象的这方面的需求，是不是有一部分人就不会再去玩这个运动。
如果三四线县城不能发展这个的话，我还觉得有点可惜，因为毕竟中国人从小受的这种教育啊影响在运动方面就没有那么强。顶多也就是打乒乓球，
对
吧？
对对对对，
你看打乒乓球也就拉倒了，骑自行车可能都很少，骑自行车就是为了上学。
是，
所以
对，就是我们小时候成长环境当中，其实对于体育课的这部分是很少的。就我们之前聊足球的时候也聊到，就是大家小时候经常体育课还被老师占了，然后就也没有着重去培养你这一部分体育爱好，或者真的有更多很多的体育锻炼。
我发现义务教育可以为很多行业发展不起来背锅。你看我们当时聊足球说足球不行的时候是因为语文老师把体育课占了，聊音乐不行的时候就是数学老师把音乐课占了，我们后期
就
聊中国艺术不行了，对，就得说那个美术课又被英语课占了。我发现主课老师才是中国现在这些行当都不行了的罪魁祸首。
对对，
我从初中开始就没有上过这些课了，我知道我自己没有艺术细胞，我没有艺术细胞，也没有体育细胞，都是因为从小没有被培养起来，
都怪语数外老师。
您正在收听的是无时差研究所。
无时差研究所的粉丝群已经开通啦，你只需要在微信搜索无时差研究所同名公众号就可以找到入群的方法，添加无时差研究所管理员二维码，管理员通过后就可以拉你入群啦。如果你喜欢我们，也欢迎在微信公众号和爱发电给我们送来你的支持。
包括这一系列运动我最近都看到了好多，然后什么还有一个是叫路亚，我看半天是哈利路亚，我以为这是什么宗教活动呢，然后一看它是一种钓鱼，然后是一种什么、
哦、
对，是模仿弱小生物，
高级的钓鱼是吧？
对，它最好笑的是我查百度百科的时候，他说这种钓鱼方法讲究技巧，需要杆饵和轮的综合操作，钓者在整个过程中是在做全身运动。哇，这还是运动呢，我以为钓鱼不就是坐在那儿。原来就是搞花活的钓鱼，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个改良版的符合现在当代人审美的当代年轻人审美的一种钓鱼，我觉得
是，
我也会觉得这个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好像你活到二十几岁三十岁的时候，你忽然发现自己还有更多的技能可以去学习，包括你学跳舞，然后包括就是你在运动场上你学习了一项新的运动，我觉得很、对吧，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而且你成年的时候之后学的运动是你花你自己的钱去选择的，
不是你
妈妈花钱去培养你个什么东西。而且你难免就是小时候你学的时候你多少还有点功利心，你觉得你是可以拿这个比方说是不是走专业的路线，或者是我不走专业的路线但是能够替我的主业加分加彩这种感觉。但你现在其实你学的东西是非常抛弃功利的，因为你不可能再出道了，你不可能成为女团，或者是你永远不可能成为运动员了，你这个年龄摆在这儿了，
对，
你现在在开窍，对，也只能是上奥运会里面励志板块，你不能真的拿金牌了，就反而是真的一个发自肺腑的热爱，
是
你真的是很喜欢很享受，对，
是，
哪怕说你喜欢拍照的那就是发自肺腑的喜欢不同类型的拍照嘛，
对对对，
你本身你都是一个很自主的一个选择，
对对对，所以在热爱和竞技水平就个人竞技能力之间找一个平衡，就只能选择这种相对来说比较友好的运动，
我觉得对，也没有什么竞技你也打不出来了，这边
打不出来了，对对对
对，也成不了教父了，然后
是是是，所以其实之前还挺羡慕那些能够一直坚持踢球，不管打球还是踢球，一直做运动的，就是一直坚持童年喜欢户外运动的这群人吧，之前还挺让人羡慕的，现在发现自己也有这个可能性吧，也有这个机会，我觉得也挺好的，
就感觉确实男生更爱约一点，我不太知道是不是他们约运动是因为约别的也没什么别的爱好，我说不上来，反正感觉确实就是我观察就是长期就是凑一堆一块
踢球，
聚集一起打篮球啊踢足球啊什么的，都是一些体型已经不太行了的。
你这话说的
我特指我男朋友，对对，就是就感觉就是他
一些中年是吧，
他说他要减肥，他没有少吃一口东西，他也不会去测算自己的今天的消耗和吸入的能量的差别。
嗯，
他唯一一个东西就是啊，我今天要打篮球了，我要跟我哥们儿打篮球了。
啊，
这对他来讲就好像是一个哎呦呵，我要去说着是减肥，其实就是老哥们儿见面，然后他们自己也挺就我看他们社交属性那很固定啊，球友是他们社交生活中很重要的部分。
是，
我觉得女生。其实大家是我自己觉得可能一个是运动比重没那么高，另一方面就是能玩的东西也挺多的。
对，
我们可以相约去美甲，相约去做头发，这怎么听上去都不像是直男我一起约着干的事儿。
是女生选择可能女生其他方面除了运动之外其他方面的选择还是挺多的。包括女生一起做瑜伽也行啊，对吧，就
啊对，而且包括女团舞，其实你跳舞舞社里面没男的，也没几没有什么直男。你特别明显，就我见过一次直男，就其他就是 gay 你根本跳不过人家的，就是人家才是
你
超过 gay 真的表现力和那个动作都特别厉害，对，但是直男特别明显，超好笑，就是你在那视频里面你就发现，不管你跳的再好，边上如果是直男的话，都特别强劲，
是
真的很僵硬，真的又羞涩又僵硬，
对。
哦，因为我看到有篇文章，就是把这个飞盘什么的归到了新中产运动里面。
哦，
就对，让人大家总是觉得好像搞一些作妖的事情都是传说中的
新
中产。
中产，
就是因为
我这词被污名化了。
对，就你像我们无产阶级吧，就我们说话没人听，然后我们也没什么话语权，人家真的好很贵族的这个人吧，可能人家也不在意。那个分享自己的生活，或者是人家分享你也够不着，所以就感觉啊，老是新中产在那作妖。真的有那么多人玩飞盘吗？不一定。但是玩飞盘的人呢，都属于那个话最多的。
我不明白为什么新中产明明一个盘都不到100块钱。
你说的好像有点道理。
那我对啊，
是不是因为买衣服挺贵的，然后拍照片挺贵的？
可能，但是你想想，一节课100块钱，你去上个团课，超级星星啊之类的，也差不多这些钱啊。
更偏贵族的运动，它有，我之前以为是那种很强社交属性的，结果我查了一下呢，还不完全是。就比方说我之前以为像高尔夫球这样的运动大家觉得是有钱人玩的，就是是因为它社交属性很强啊之类的，我后来发现其实大家甚至都这个它都不能算是贵族运动，它只能算是中产里顶尖的运动， 就是真正的贵族运动啊，就是那种纯吃饱了撑着的运动。
哦，就闲，
而且是不是特别少的与人身体接触的这种运动。
哦，
而且就是对门槛高的，就有私人俱乐部啊这种感觉的。
哦，
那是不是马术还要自己养马？
对，就是比方吃饱了撑的那种运动，就是特别极限的。最去那个最冷的、最热的、什么对最偏的这种，要不然就是有很有传统啊，去猎狐啊、马术啊这种，就是你这东西你得有个场，有个很私密的场所。然后现在这日子口，你真缺这口吃的吗？对，就差不多是这种。但其实比方说高尔夫，就它是一种有一种扩大交际圈啊、社交啊这种感觉。它其实也是顶尖中产运动。那你看，就是比方说去社交、扩大交际圈，那就是还是跟飞盘什么的还是有一些吻合之处吧。
是是是，但它可能更多强调的就是非身体接触，或者是它本身的激烈程度没有特别高。你看，像马术这种，对吧？多半都是动物在搞。
上次我不跟你们俩也说，我还去玩了飞盘高尔夫嘛？这个可能跟高尔夫也有点关系，然后也是觉得我觉得是稍微贵族一点的一个运动，然后它也是
所以飞盘高尔夫是什么呀？
飞盘高尔夫和它的规则跟高尔夫是一样的，不是一模一样吧？差不多就是它你用飞盘代替那个球杆，然后你扔飞盘的时候，就像你把用球杆把球打出去那种，然后你扔多远，然后你需要我们玩的是就扔三次，把它扔到那个框里，那个框就是高尔夫的球洞，你不是高尔夫你就把球打到洞里就完吗？然后那个洞的上面就立了一个跟篮筐一样的东西，你要很远的把飞盘扔到那个框里。
它是有专门的场地是吗？
就真正的飞盘高尔夫在国外比赛的时候也是以自然环境为主的，就在自然环境里面那个场地设计会设计几种障碍，比如说跨越小溪呀、然后穿白桦林呀、然后穿白杨啊这种的，就你要是穿不过去你就砍树，你知道，就伐木工就
它是个越野性质的，
对，越野性质的。然后呢我们那天就是一天去了三个场地，就一个场地有九个洞，就有九个这个篮筐，然后呢你有一个始发点，然后每个框都是一个终点，然后你从始发点往终点发，每次只能发三个，你要三个进了算是你就是合格了，如果你三个不进，像我五六次才进，这种就是没有成绩。就然后你就在这玩九洞，完了之后去下一个场地，下一个场地可能又会有一个新的特色，然后你再玩九洞，再换另一个场地，就这个过程中一直在开车也。而且它那个盘也不一样，像你如果打三次进这个洞的话，你第一个盘需要有非常浅的阻力，它长得就跟盘子一样。第二盘呢你可能就缩短一下距离，那它会就相对来说软一些。第三个盘它就需要你非常精准的投到那个框里，然后它就有另外一种盘啊，就那然后这个盘呢，那你像你要搞装备档，你就不能只有三张盘吧，那你就拿好多盘，然后每个盘上面它还会有速度，最大速度是多少，旋转速度是多少，都会有一个标着它是干嘛的，怎么样，然后还会有一些就非常精准的一些刻度都会在上面，还有不同的画，比如说那种比较火的是以山海经为主题的各种神兽在上面，就有些玩的比较好的他就会拉背一大包这种盘去，然后每一次就是在不同的洞要一直越野一直走，你背着包走，然后把包放下，然后打一个盘，然后去你捡你的其他的朋友再打一个盘，你就等着大家打了直到打到那个洞里之后，你们四个人去下一个洞打，这样就四个人一直是四个人一起团体作战这种。
这个听上去好像更好玩一点
啊，我喜欢它是因为他就是不跑，你知道，一直在走路，就跟打高尔夫一样，不有球童帮你推着小车，对吧？然后你就一直走，一直走着，拿着杆子往前走，走到哪个地方你球停的那地儿，然后你再打一杆，然后有球童一直跟着。当然这个没有球童，是你自己背着你的飞盘包。然后呢，他一直在户外，是自然环境，就他不像高尔夫球场，可能是人工种植的草坪什么之类的。这个是纯自然环境，就很好。对，就在自然环境中一直走，然后我们从十点一直打到太阳落山，还有一块黑森林，就那个就特别像英国的那种，就是河床上还有裸露的那种树根呀、那种地上全是杨树叶，就那种， 啊，特别美。嗯，就这种感觉也特别好，就感觉像个中产运动。
不，这个感觉感觉是好多种运动的拼盘
啊。对
对，
也是飞盘，也是高尔夫，也是因为一个篮筐嘛。
嗯，然后又有一点那个徒步的感觉。
是是是，对，
负了点重啊。
嗯，还负点重。对，是的。
哎，所以一般你是怎么发现这些运动的呀？
哦，就是我从一个 club 进入另一个 club， 然后大家就互相认识了。认识之后就说，哎，有什么好玩的？那 club 也会有一些那个每周的这种行程安排嘛，然后就会发出来啊，然后就觉得，哎，这个挺好玩，我想去玩玩。就说我就是一体验派，你知道，到处去体验。
所以其实就是体验这些的都是同一撮人，对吗？
可能是。
但这个会不会更贵一些，是吧？
哦，这个因为现在太小众了，现在推广价才80一个人呢，还
啊
挺便宜的。
啊、这么便宜，我们现在推荐吧，这很
可以
啊，哇，
这很可
以。
是，你看嘛，你们也心动，对，
对，心动。
我听着都有点心动，只要听着才80，我以为这一趟下来得800呢。
没有，
对，
场地费不要钱。
哦，场地
不
要
钱。就还非常小众，这个你知道吗？你随便玩玩，你要注册一下，他们那个排名榜可能就打进全国前100了，就这种。
哦，那像
你太小众了。
对，最后一部分我特别想问，因为毕竟我们还是想探讨一下这个商业的本质嘛，我们也是一个有商业部分的电台哈，就是从商业的角度看，飞盘它是一个好生意吗？就是这个它的这个利润是怎么测算的呀？
嗯。我觉得是个好生意，目前来看啊，因为就像我说的，它是一个轻资产的一项投资，除了场地费，场地费是你一定会投资的一个消耗品之外，然后其他的那些都是一些基本上可以说零。如果你本人你队里面有特别，我第一个俱乐部我去的那个的话，他本队里面有一个特别爱摄影的小同学，就大家年轻人嘛，现在很多都爱摄影，然后顺便磨练一下自己的摄影的技巧什么的。就帮大家去拍照，然后那这个基本上就不要钱。然后呢、对教的这些教练呢，就是自己队里的队友啊，或者有这么几个固定的，就一星期那时候就一个周末可能就两节课吧，反正有个教练带着就可以。那时候那就是场地费，只有场地费一个投资。那一次课可能80-100，那场地费可能我知道的反正2个小时600-800，差不多是北京的这种一个标准的价格。然后你去24个人，其实很大概有一半能拿出来算是利润吧。我粗略估计啊，你可能有一半或者说有40%你都是你的利润。那你可能大家之间互相分一分，或者是怎么样的，就可能也不算特别赚钱。但今年不一样了，今年太火了。我之前去的第一个俱乐部，他一天开8场，然后一场24个人，一节课一个人100块钱。那场地费如果他天天在这玩的话，他可以跟场地费谈那个折扣价或者什么之类的。
对。
就会觉得非常赚钱。然后后来我去的另外一个场地，那他可能还会贵一点，他120这种的。那120的话除去场地费，因为他也有商业摄影师在，那商业摄影师可能也是会费用贵的一些。但是总而言之，如果你能赶上这个风口，然后你就做起来的话，其实场地费是最大的一个投资。其他的就
是
看你怎么推广。
是，就是我觉得现在这个市场是不是还处于一种供不应求的状态，就是好像俱乐部是少于想要玩的人数的，还是等于说相对来说比较平衡？
现在我第一个俱乐部他那个虽然他一天8场也都是靠抢票的，你想想。
那确实还是一个供不应求的状态。
是，然后第二个俱乐部他就会经常的发，他的场次也比较多，然后玩的人也比较多。而且现在我觉得他因为今年太火了，他已经就是去年可能玩的是一些看过节目的或者在国外玩过的那些人，今年就大家就普罗大众都来玩了。
对，
想参与一下。对，都想，或者猎奇的心态呀，或者是真的是小红书上看到了想去尝试一下，就非常多的人就去玩了。
但从商业上来说的话，这还有一个不太好的地方，就是在于因为它门槛会比较低嘛，所以其实俱乐部和俱乐部之间的这个差异化是不是不会特别明显？就当你在选择你俱乐部的时候，你有会考虑哪几方面因素吗？还是等于说有位子就上？
我就是考虑，第一个是我老去嘛，所以我再去我可能认识他们， 或者大家还能一起叙叙旧聊聊天儿。第二个呢是他有商业摄影师，他拍的特别好看。
他可能就是，那我明白了，就是其实教父不是很重要对吧，重要的是摄影教父。
那太那真的我跟你讲拍的太好了，我简直我就觉得我是李娜嘛。
哇，说的我都心动了。
你们反正归结，所以我们听完之后就我们没必要去搞什么生意，去做什么飞盘谈场地，我们就自己培养一些摄影师能拍大家动起来，这我听上去最赚钱了。
对
是
就一个运动摄影，什么样的运动都给你拍出来。
嗯，还有一些俱乐部，还有就像飞盘教父他们那个俱乐部就特别专业，就会去了之后就是严肃认真教你玩飞盘。
严肃认真哦，
对，就是你要想进阶呀，对对对，有不同风格的。我去玩了这几个观察的来看，他那边是比较严肃认真，可能照片也不会拍那么多，然后也不会那么的商业化，相对来说啊，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商业化，大家就会比较认真的去学习啊，进步啊这种的。
嗯。那就是说每个俱乐部其实还是有一些差异化的各自的这个不同的定位吧，就
应该有，就是看这个运营的这个同学他想怎么定位他这个俱乐部了。
是是是，就我会比较担心，如果从商业上角度来说的话，就是其实他本身门槛比较低嘛，那作为我一个可能跟你们一起玩了几次参与了几次之后，如果我想组这个局的话，我其实是不是也就租一个场地，然后配备一些这些相关的人员，然后大家几个水平还不错的朋友在一起，就已经可以把这个局攒起来了。
可以，
它还有一些门槛。
我觉得是可以的。像我们现在就是因为现在不是俱乐部全散了吗？因为北京这个疫情从昨天开始，所有的都关了，所有的都关了这个场地，然后就没有办法再玩了。于是我们就说，那我们几个人一起玩了，就找个空地，大家一起玩一下吧。这种也可以玩起来，但是前提是你可能认识，然后朋友拉朋友过来玩了，就这种就不再依托于俱乐部了。之前可能也有一些想在俱乐部里这么拉人的俱乐部，可能也会不会那么允许，因为你在俱乐部里认识的嘛，你在线下再玩的话，大家都不来俱乐部玩了。
对对对，
所以对俱乐部也想，可能也得，如果想长远发展，也可能得找一些就是不可替代的东西在吧。
是，就摄影这个东西对吧？你拍一两次，我觉得大家。可以发发照片什么的，还有这个兴趣，可能这个运动久了之后，久而久之，其实摄影这一块对大部分人的需求可能也没有那么高了，因为对吧，你其实发过了，大家可能更多就如果真的是有这种摄影需求的，他可能更多去寻找下一个有刺激点的运动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只是单纯的把摄影，就是每一个俱乐部如果只是单纯的把摄影作为一个他立足点的话，我觉得可能之后的这个商业路不一定会走得特别好，可能更多的还是需要去考虑本身这个运动的推广和他自己有哪些特别的优势吧。
嗯，
因为就像你刚刚说的对吧，就是大家可以线下就可以组织起来，如果我不用人拍照对吧，我其实就可以组织起来了。
对对，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有博弈的一个过程吧。
是，
我就说我们要相信就是这个商业模式能持续存在下去，始终有一些人就是想要拍照的人是前赴后继的，咱们要相信这一点，这个商业模式能够持续运转下去。
我觉得还是真的，就像刚才聊到的，这小众运动越来越多，大家都有一个猎奇的心态，因为这些大球啊、篮球啊、足球啊，大家都已经觉得 old school，
对对对，
老人才玩的，我不想玩这种之类的，然后就可能会去。玩一些新鲜的标榜自己特别潮流啊、时尚啊这种东西，像飞盘，我又去玩飞盘高尔夫，可能大家就会来问我这是什么东西啊，我还当挺开心的，你知道，虚荣心作祟。然后再去玩幺七橄榄球也玩了，我也玩了，然后皮划艇我还也想玩，或者桨板啊这种的，就他你要老有这种需求在的话，就会有人组织，然后你也看到小红书有人在发，你就想问在哪里组织嘛。那这种新鲜的运动会层出不穷，然后这种俱乐部也会组织这种活动，然后可能就会越来越多。我觉得大家现在可能在追求一些新鲜潮流或者差异化的东西会比较多。
是是，
对，就是还有什么种子运动吗？就比方说现在入场飞盘的人已经越来越多了，我们看看有没有什么随便玩玩就世界前100的这种运动先入局一下。
我们也来说呢，我说不行，小红书实在现在太挤了，这个赛道已经挤不动了，玩点别的去。
对，我们这还有什么 种子选手吗？
我们今天不是在群里讨论吗，然后说下一个爆火的运动是什么，然后大家说抖空竹。
就是你知道运动也是一个轮回，咱就是说就是小时候玩的那些可能现在又火了。
对对对对对，是是是，有可能。就我看最近也有大家也会玩那个陆地冲浪板，其实就那滑板嘛，然后也是挺火的，大家可能拍照也会比较好看，也会比较酷啊这种的。还有玩，我说非凡高尔夫我去玩，还有我去玩那个网棒球，北京现在有几个俱乐部开始推了，但是他那个我自己感觉啊，不要有人打我，我觉得有点难，是因为他那个像打那个棒球啊什么之类，他有装备的要求。不像飞盘，你几十块钱你买一个你就可以随便扔扔啦，就这种，我觉得他是天选之子，就一轻一小又很便宜。对，然后其他都会有可能有装备的要求，换腰旗橄榄球也是有装备，你得有那个球，然后你还得有那个腰旗，那你就很难，就是普通的大家就聊一句就能拉个群就能玩了，因为你得有这些装备才行。而且腰旗橄榄球他还跟你打那个全垒打什么之类一样，你得有人懂战术怎么跑，然后你还得有四分位，
是是，
对，你要没有这些，你没有这些人带的话，你根本就是像小白。我第一次去，我完全场懵，我不知道教练说让我往哪跑就往哪跑，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把球传给谁，我也不知道。
哎，就是腰旗橄榄球跟橄榄球的区别是什么呀？
就是腰橄榄球不是你会冲撞吗？然后
对对，
把那个球给抢过来。腰旗橄榄球是不可以冲撞，你只能把他腰上别人那个旗给他拔下来。
就
哦，是一个安全版本的，
对，安全版本，
版本
对，
我上次跟一个，
所以女生能玩吗？
是是，所以女生能玩。我上次跟一个新西兰的朋友聊，他说啊，我知道要去橄榄球，在我们那儿有小朋友玩的，因为小朋友不能冲撞，
是是是
啊，对对对，但是我确实我其实有点橄榄球，我是每年都会看 Super Bowl， 就是当春晚看的那种啊，但我每年就看一。我每年橄榄球就看一场，就看 Super Bowl 那一场，真就看这一场。然后我其实是略懂那个规则，然后也知道 Tom Brady， 就知道这一个人他永远都不退役嘛。然后就传奇运动员啊。然后就是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怎么说，我其实真的不喜欢。我就觉得他们穿的鼓鼓的，然后在一起撞来撞去，看上去很残忍，也没什么必要。我也很难感觉到他很，就是我也觉得他挺刺激，但是觉得没必要，就可以但没必要。我反而觉得他，我确实觉得，比方说腰旗，现在看着有点像撕名牌儿。
啊，对对，他现在火的原因就是他像撕名牌儿，就特别老鹰抓小鸡，你知道吗？就你在你跑，然后有人在后边追你，然后要把你的腰旗，腰旗两边都有，他想就从你两边包抄你这种。
对对对对对对，但我觉得我要玩，我还能接受度高一点，要不然我真觉得我看着那个橄榄球，我就觉得自己会被撞散，或者是
什
么，对，感觉好危险，好危险。然后包括我看到好多，我在朋友圈有看到那个妈妈，就是小孩，就五六岁的小男孩，真的是练那个真的橄榄球，我看着我都害怕。
嗯嗯，那个身体对抗还是挺可怕
的。真
的，
对对，我真的觉得是。
对，还有棒球啊，就棒球可能也会
棒球、
哎，
对对。棒球，
对，像棒球也有，在现在能玩的这些棒球也有，但是呢，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玩过了，我就觉得好吧，我不想去。
哦，因为他，我非常能理解，因为他特别，一个是装备挺多的，因为你投捕就那捕手你穿的东西特别多，我然后
是
对，然后你投手，然后那规则还是挺难的，而且你要凑齐人，要不然就很。因为他是需要两套人，就是你又要会防守又要会进攻，就你这个是轮着的嘛，就你又占位置。
对 对, 对。
就原先我们学校就是校运动会里面会比这个东西，但是因为这个项目普及度实在是低，你基本上比到半决赛之前，你都不需要垒上站满人，你站在外场人都是在闲逛的，因为根本就打不到外场，就是根本打不到外场。然后你真的等到只剩下四个队的时候。才有可能就是能有一些打到外场啊，包括有一些好的战术配合呀、之类的，就真的挺难的。而且看着也不是很好玩，就是去观赏也挺无聊的。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我都不是非常就是休闲去看，就是我觉得他确实挺适合酒吧这个场景的，就是你聊聊看看，聊聊看看这种。
我从毕业之后就再也没有摸到过球，
我在那个，然后我直到去年暑假的时候，我一个旅游被 cancel 掉了，
我才发现朝阳公园还是哪，哎，就朝阳公园，它有一
片好像有棒球场，
对，
有
它组不起来比赛，它就是50块钱打200下，
有，我知道，我还想去呢，没去，
对，
我还看了，
对，但是它我那天就没有组成，然后我就花了50块钱打了200下，
嗯，
就挥了200下的棒。然后，但我特别开心，因为我好久没摸过了。对，我好久好久没摸过了，就是我就特别开心，我就非常枯燥，但我一个人玩特别爽。我自己今天跟我预想的聊天方式完全不一样，我以为会批判一下这个运动，嗯，比方说，我是真的带着批判的心情来去聊飞盘这件事的。后来我发现，我的批判是因为我不了解，一方面我不了解这个。狭隘了，你们也不了解人家这规则贼成熟，然后确实玩起来的话还是应该挺带劲儿的，而且很多人是真的很喜欢这个运动，不是说我纯粹是为了拍照片啊，或者是显摆一下自己有了新发现，或者只是纯粹的社交，就肯定是还是能感觉到是非常喜欢这个运动的。然后另外就是我突然觉得说反所有户外的这个运动，然后你沉浸在其中一两个小时，这种纯粹的人与人之间打配合，然后身体上通过运动得到的这种什么多，不管是科学上讲分泌多巴胺，还是说我本身就很享受运动本身，这种轻松和快乐真的到现在还挺难得的，我觉得每一个都非常值得珍惜。然后而且我今天另外一个巨大的收获就是我种草了超多乱七八糟的项目，我都很愿意试一下，我觉得人在这个方面的创造力真的好无限。
对，
大家在我其实大家能哎想着讲究着我去玩过什么运动，这些事儿都很珍贵，也都特别有意思。嗯，这种投入本身都让人觉得哎，就是一个很有趣、很精致、很丰富的人，
还是蛮欣慰的。就是感觉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居然还有一些运动吧，居然还能不被工作和生活。
我觉得没坚持也无所谓吧，你可能跟这运动没缘分。
是，
怎么可以没有深度但很有广度。
对，
反正就是咱就是一个动起来。
对，是
健康快乐。
这价值上的太棒了。
有一种特别后面应该接范晓萱的感觉。就是年龄段也
是。咱又是回到那个活的生命的长度是吧，咱就是。
对，咱又活到了那个我们只是老了，我没死。
对，好，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然后祝大家身体健康，都拥有快乐的运动人生。对，非常感谢这期节目的嘉宾，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
我以后的周末都被你承包了。
那你会的，因为我会经常爱现这些东西。
跟着你一起玩起来。
就是大家如果说想在线直接收到 Sky 的
相关的推送的话，然后欢迎加入无时差研究所听众群。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谢谢 Sky，
好的，
谢谢大家，
拜拜，欢迎大家关注我，对，拜拜，
拜拜，
拜拜。We talk too much.